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惠州市区法轮功学员大面积遭绑架抄家事件的反思，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2日。今年4月份，广东省惠州市区的法轮功学员被本地派出所国安街道办人员大面积的抄家，带到派出所问话，被逼签字。在这种地毯式的非法抄家中，惠州市区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无一幸免，绝大部分修炼者家里的大法书籍等合法的私人物品被邪恶抢劫一空，有的修炼人的电脑也被抄走，同时还被邪恶破坏了一个资料点。据目前所知，已有两个同修被办了非法取保候审。自今年4月份至今，惠州市区的本地法轮功学员以及外地来本地临时办事的法轮功学员一直被惠州公安以各种方式持续骚扰迫害。惠州市公安还跨市去外市迫害外市法轮功学员。这些案例在网上一搜就可以一目了然。面对这些巨大的损失，作为修炼人不能不进行严肃的反思。先就以下情况与惠州市区同修紧急切磋。第一部分，关于曝光邪恶的问题。这些年来，在广东省惠州市市区发生了很多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但是这些迫害事实很多没有得到揭露和曝光。有的同修每年都被骚扰抄家多次，被带到派出所问话，被非法关押。有的同修被绑架了，却没有人去及时曝光，特别是被骚扰迫害者本人都没有揭露迫害、曝光邪恶的主观意识，多半存在害怕被报复、怕这怕那的顾虑心，对揭露迫害、曝光邪恶的相关法理认识不清。这些年，邪恶一直躲在同修们的各种怕心、顾虑心营造的环境中，不停地迫害、骚扰同修。那么多人经常被骚扰，这么些年来被曝光的寥寥无几。有些同修自己手上都有电脑能上网，不仅不去搜集身边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连对自己本人的骚扰迫害都不敢去曝光，也不与同修交流。正法都走到今天的这最后的最后了，我们真的不能再用人心和私心去保护自己那颗顽固的怕心、顾虑心、面子心，要按照法的要求做，积极曝光邪恶对自己的任何形式的迫害。只有在法中、在道中才是最安全的，救人也就会落到实处。接到派出所的人都明白我们合法，他们违法，并看到了他们的恶行在全世界不断被曝光，他们就会收敛，造业的机会就少，对那些众生来说就是得救的机会。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修炼人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自私和怕心，阻碍了众生的得救。其实，当我们站在法上修，邪恶是不敢动的，被邪恶操控的相关人员也只有佩服和感激的，因为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的，是为他们的未来安全负责的。作为修炼人，我们要清楚地分清邪恶和被邪恶操控干坏事的人员是两回事。我们曝光邪恶的基点要摆正，是救人，而不是为了发泄对骚扰迫害我们的人的不满与憎恨，这个一定要分清。第二部分，不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没有形成向内找的良好习惯。一，有些同修自己被骚扰了，或者自己过病业关，或其他的一些关没过去，采取常人那一套手法糊弄过去了，因为执着面子，其实是求名的心， 怕其他同修知道情况看不起自己，就裹着掖着，根本不愿意拿出来交流。多少年来都不愿意正视各自修炼中的不足，听不得意见，一说就炸。集体学法流于形式，迟到早退，匆匆忙忙读完法就走人，从不切磋交流，没有好好珍惜难得的学法环境。长此以往，真相没怎么讲，救人力度非常小，还被旧势力以各种借口加以迫害。光是以病业方式被迫害走肉身的同修就有好多，有的年纪不大就走了。由于行不成整体，自己做自己的，旧势力对那些积极走出去用不同方式讲真相救人的同修迫害的也很严重，为数不少的同修被关入监狱。自从多年前一个稍大的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非法判刑后，几乎没几个人去发资料了，做资料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越是对用真相资料救人认识不足，默认真相资料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邪恶越是对那些极少数极个别走出去发资料的同修进行迫害。几个出去面对面劝三退的老年同修手上更是常年没有资料。面对诸多惨痛的教训和损失，这么些年来不见哪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能坐下来一起好好平心静气地各自找找自己，好好切磋一下，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二，有的同修因为对其他同修有成见有怨恨心，拒绝出去参加集体学法。三，有的同修对刚从黑窝中出来的同修不放心，不让这样的同修去参加集体学法。第三部分，关于手机的安全问题。一，最明显的不在法上的行为，就是在网上、手机上集体学法。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立即停止网上学法。师父对此专门做了评语。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有个老学员多年前就积极在本地推行网上集体学法，还把很多中老年同修都带进去了。有些老年同修到现在在遭受了抄家等等迫害过后，现在网上集体学法中还没有清醒过来，用一些借口不退出来。积极推广网上学法的那位男学员还把自己剪接拼凑的两小时的练静功的音乐传给其他学员，而且这个人这些年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上完全混同于常人，非常混乱，几年前走过弯路，一直没见到他发表严正声明。从表面上看，他不是被派出所人员叫去问话，就是被非法关押，直至今年四月份被非法关押，在马上要被转成刑拘之前被外面的学员暂时营救出来，是以取保的方式放出来的。无论是特务和610在联手演戏，还是在学员中混事的，其他同修最好理智起来，想想修炼中以前那么多艰辛的岁月都走过来了，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还一直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呢？机会不多，赶快清醒吧，不要被邪恶势力继续用计害下去。二，据笔者观察和了解，除了个别年纪大一点的同修不玩微信以外，几乎没几个学员删掉微信的。手机购物甚至刷抖音刷得不亦乐乎的等等现象不一而足。三，同修之间生活手机互存号码，互相对打，互相串门时也带着手机，在生活手机旁口无遮拦，什么都讲。 实例一，几年前出狱不久的同修 A 带着生活手机去同修 B 那里，随后片区派出所人员马上就堵过去了。 A 在卫生间里发正念， B 在外面与警察周旋很久，警察才离去。实例二，同修 B 借常人的手机给同修 C 打了个电话，马上 B 被抄家， C 的手机是被监听的。参与抄家的人员甚至将 B 在手机里与 C 说的话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了。在确认 B 的家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警察撤走了。实例三， D 同修带着生活手机与不带手机的另一同修去一学法点，很快将可疑人员带到学法点。 D 觉得不对劲提前走了，导致难得建立的学法点很快就没了。实例四， E 同修作为临时协调人，根本不注意手机的使用安全，随时想打就打，甚至自己刚刚被抄家，警察前脚刚走， E 就拿起手机给不下两个同修打电话，电话中还用暗语说外卖的刚到家里来过。这些小聪明哪里会难得倒那些长期搞监听的警察呢？幸好一同修去外地出差不在本地，另一个平常根本没暴露过的同修一下子就因为这个电话家里马上被抄了，人还被带走非法拘留了几天。作为临时协调人，不注意自己的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自我强大，听不得别人的半句意见，最后整个修炼的整体局面可想而知。四月份的大型抄家迫害事件中，E同修出于自保，间接出卖了 F 同修。F 同修被公安局办了非法取保候审。其实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E同修家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家庭磨难，持续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他本人也不时地说自己家庭磨难大。如果能把磨难的出现当作全面反思自己的修炼，认真向内找的好机会，真正找出自己的问题，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们相信E同修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实例五，用不修炼的家人或朋友的手机在电话和微信中与同修联系的事也是时有发生。被暴露过的同修的手机几乎是无一例外的暴露在邪恶眼皮底下。如果有同修还是这样继续干，是不是对常人不负责任？第四部分，没人出来协调，一盘散沙。由于一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有担当的愿意主动出来做协调工作的人，多年来惠州市区同修们的修炼基本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上述现象中的同修多半是从迫害的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老同修，有的曾经在正实法救人的其他方面都曾做得非常好。列举上述现象，真是不敢对同修有批评指责的意思，谈出这些不知同修是否感到受伤害。我想我们都是曾经一起结下过圣缘的同修，要珍惜这种珍贵的缘分。让我们各自放下自我，珍惜师尊给予的最后机缘，谦卑地真正向内找，对照师尊的法迅速归正吧。就让我们一起携手回家，如有不当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照大法做，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号。2001年我们全家从山东农村老家来到了东北的一个一线城市。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的丈夫。丈夫也是一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人，但特别善良。由于我不修炼了，迫害前曾修炼过大法，所有的疾病又回到我身上来了。疾病的折磨再加上我自己开了一个小服装店，压力大，我脾气特别不好，经常朝我丈夫发火，但他什么也不说，总是默默地听着。2009年我父母租的房子要动迁，我父母就住在了我家。有一次我妈在街上碰到了一位同修阿姨，跟我妈讲真相。我妈妈特别激动地告诉同修阿姨说，我和我女儿以前也修炼，由于迫害我们不修炼了，但我们心里一直有大法，一直想和大法接上缘。那位同修阿姨听了说，你们想修，能不能在你家组织个学法小组？我妈说，我现在住在我姑娘家，我也说了不算，等我回去跟我姑娘商量商量，回来跟我说，我就同意了。这样就在我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和我妈与大法又接上了缘，我们各自请了一套大法书。由于带孩子，我把服装店给关了，没上班，我时间充裕，就如饥似渴地读着师父的每一本讲法，大法的法理也不断地展现。那时心里无比的喜悦，通过大量的学法，我知道了来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知道了为什么要做好三件事，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重新修炼以后，考验也随之而来。原来善良老实的丈夫三天两头朝我发火，骂我，打我。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我极端自私和保护自我的心特别强，明知道他是给我提高，但是也很难忍住，忍不住就和他干起来了。过后就后悔，跪在师父法相面前，眼泪止不住的流。这时孩子过来了，稚嫩的对我说，妈妈，你在流泪，我也在流泪。我听了孩子这番话，我知道是师父在借孩子的嘴在点化我。我心里无比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辜负了师父对我过心性关的苦心安排。我就下定决心要做好，我就多学法，在法中来归正我自己。我知道有条件的同修都在自己上明慧网，我也想上明慧网。但那时没有条件买笔记本计算机，家里只有一台台式计算机，是我丈夫用的。同修说可以做两个系统，你和你丈夫互不干涉。我想那也行。丈夫下班回家，我跟他商量说做两个系统，咱们各看各的，互不干涉。他同意了。同修来我家给计算机做系统，说我丈夫有些存在计算机桌面上的东西能不能给删去。因为我也不太懂计算机，我说那没用的就删去吧。同修就把我丈夫放在计算机桌面的东西给删了，重新做了系统。同修走后，丈夫晚上下班回家，吃完饭去玩计算机，一看桌面上的东西没有了，气得暴跳如雷，问我桌面上的东西哪儿去了。我说都删了，他就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师父通过这种形式又开始给我提高了。我想他不管怎么骂我也不吱声，因为我知道这本身就是我没做好才导致这样的。我和孩子在小屋这边床上坐着，他就在大屋骂，越骂越烈，我有点忍不住了。这时师父看我有想说我丈夫的心，就借孩子的嘴说，妈妈你别吱声，爸爸没有错，爸爸在帮你。这时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忍受不住了，怕我过不去这一关，所以借孩子的嘴在点化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师父我错了，我不再说了，人家是在帮我提高呢，去我这颗不让人说的心，极端自私的心。丈夫骂了一会儿，看我没吱声，他也不骂了。我丈夫是对钱财看得特别重的人，我们俩结婚，钱一直是他管着， 每次和他要生活费都很难，要花多点儿，他就问我这钱怎么花的。我刚开始忍不住，经常和他吵，觉得他对我不信任，对他产生了怨恨，瞧不起他，觉得他不像个男人样，老和我计较，心里愤愤不平。后来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的心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你欠他的，他来找你要债，要多了下回他再还你。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我看了师父这段法，我明白了丈夫这样对我不是无缘无故的，也许哪一世我也这样对待人家。想到这儿，我完全放下了对丈夫的怨和恨，放下了看不上他的心。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人的一切执着心都是来自于思，只有不断的去思，才能去掉各种人心。而身边所有能和你接触上的人，都是来帮你，来成全你的。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要接受这一切，包容所有的人，不断的向内找，去人心，最后才能做到，如师父在《清净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现在也是不断的按照师父说的法理去做，不管在工作中和家庭中，我不断的改变着自己，无条件的向内找，同化大法，我的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变了，周围的环境也变了，丈夫现在变化也挺大的，不再骂我了，也不再打我了，每天家里都是其乐融融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的机会无处不在，即720 DC 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9日。参加在 DC 举办的2024年720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后，回到家回看视频时，看到各界政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支持的演讲，对中共迫害的谴责，看到大法弟子在烈日下游行中的那种祥和井然有序，看到路人对大法弟子的支持赞许和谴责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我感受到世人的觉醒、正义和良知，感受到大法弟子做得很好的一面。活动结束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也让我看到了我们不足的一面。修炼的机会无处不在，尤其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更能体现出我们的修为来。由于游行那天天气炎热，每年 DC 的同修都会自费给去参加游行的其他地区的同修准备足够的瓶装水和西瓜。去年还有同修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茶叶蛋。目前海外的同修多数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修炼状态和素质还有经济条件也参差不齐，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处处都应该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与素质。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可惜有的同修在一些小事情上却表现得很自私，忽略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素质，认为小来小去的没关系，也有的人是根本意识不到，而有的人意识到了但是做不到。比如去年 DC 游行结束，有的人吃茶叶蛋吃一个拿两个的，
有的给认识的不在场的同修拿，怕别人拿完了。还有一个人守着鸡蛋箱，一个接一个的不停地吃。很奇怪，鸡蛋怎么可以吃那么多个？他根本不考虑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吃到。比如拿西瓜时，有同修专挑大的红瓤多的拿，小的边角的都不拿，每年都有不少这样人。今年我看到切西瓜的同修中有一个年龄很大的同修，看到这个老同修在摄氏30几度的高温下一直站着切西瓜，很是让我感动和敬佩。我不拿他跟前的，希望他那里拿的人少点，他好歇息一下。我拿了一个同修切的，没想到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位切西瓜的同修可能也是看了一天了那些挑挑拣拣的人了，心里也不痛快。快晚饭时，我和一个同修边聊天边拿了一块西瓜吃了。同修说再拿一个，而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准备再拿个小的。回头我就看到这位切西瓜的同修刚好切完一排，最边上就是一个大大的红红的瓤的。我不好意思拿那个，就拿另外一头靠边的一个小的，还说了一句拿个小的。没想到这位切西瓜的同修突然爆发了，说挑，好好挑，必须挑，使劲挑。我说要挑就拿这边大的了。同修还是重复着那句。我看看手里的那块一边还有些发白的小块西瓜，心里觉得委屈，想放下不吃了，但是又怕给同修感觉没面子，或者感到说话中了内疚，就没放下。我心想，看来他憋了一天了，把火发我身上了，也难怪，算了，当作对我的考验吧。我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看上去仅仅是一块西瓜，但是从中暴露出来的是我们没修掉的那个顽固的旧宇宙的理私。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学法得法，得了法后分分秒秒都能表现在我们平时的言行中，即使哪次没做好，自己心里也十分明白自己没做好，因为法就在心中，法的衡量标准在那里了。如果自己没做好也不自知，别人提出来也不接受，甚至认为自己做得很好都是别人的错，别人对自己不公，那除了自我和自负外，还得好好想想，是在用法衡量事情，还是在用人心人情来衡量问题了？是用法给自己的执着打掩护，还是用向内找去修理别人去了？我们走过了大风大浪，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有的同修看起来修得很不错，却在吃的上面非常计较，多一点少一点，好一点差一点都抱怨，心潮澎湃。修炼人的素质可不能栽在一口瓜一个蛋上面啊。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 DC 的同修为我们的无私付出，从金钱到物资到人力，他们想得很周到。作为其他地区的同修，从组织者到参与者，从大组到小组，我们是否每次活动结束后都总结一下，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如何改进，而不是让不足一直存在下去。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和所见所闻，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